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私藏脉动，欢迎收听今日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6日星期五。小飞龙强于预期吓坏市场，黄金一度跌破1830关口，美指站上105关口，美布两油反常上涨。美联储大鹰派讲话意外温和，俄罗斯提议在东正教圣诞节停火被拒。昨日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普京指令俄国防部与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在乌全境接触线停火36小时，呼吁乌方同步宣布停火。泽连斯基拒绝该提议，称这只是俄方加强前线阵地的掩护。美国11月贸易账录得负615亿美元，为2020年9月以来最小逆差。美国自12月31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0.4 万人，为2022年9月24日当周以来新低。美联储官员讲话，布拉德称利率仍略低于足够限制性的水平，修改通胀目标的想法很糟糕，通胀减速可能比市场预期的慢，年底评估缩表。乔治称在2024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 5% 以上是合适的。博斯迪克表示，通胀高的初期这是美国经济最大的逆风。联邦基金利率调期目前定价美联储在6月达到 5.03% 的终端利率，较昨日上行约6基点。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创建者 OpenAI 估值较2021年翻倍至290亿美元。做出让步的麦卡锡仍未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众院就此事进行的投票记录已刷回1859年。北京时间周四晚，土耳其股市伊斯坦布尔100指数持续下跌，触发第二次熔断，跌幅达 7%。 据天空新闻，2022年英国年平均气温首次超过10摄氏度。沙特阿拉伯下调了2月份所有销往亚洲的石油价格，沙特阿美下调了2月份所有向地中海输送的石油价格，同时下调2月销往西北欧地区的石油价格，2月销往美国的石油价格保持不变。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周四延续跌势，因所有船舶需求疲软。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下跌30点或 2.6% 至1146点，触及近四个月低点。随着日本央行宣布提供灵活增值的收益率债券，全球将告别负收益率的债券。彭博全球债券综合指数显示，全球收益率低于零的债券存量在2020年底曾一度达到 18.4 万亿美元的峰值，当时各国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灵活负值，并购买债券以确保收益率受到抑制。最后一个离开负收益率俱乐部的就是日本，该国央行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超宽松政策。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表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与新建住房价格走势挂钩，动态调整，有利于支持城市政府科学评估当地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况，因城施策用住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地支持刚性住房需求，形成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的长效机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指出，对于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要大力支持，首付比、首套利率该降的都要降下来，对于购买第二套住房的要合理支持，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都要给予政策支持。对于购买三套以上住房的，原则上不支持，就是不给投机炒房者重新入市留有空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8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香港签注，不再对自香港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等六部门印发深圳市推广二手房代押过户模式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2年全年交付超71万辆，同比增长 48%。 中国银保监会通报2022年偿付能力真实性检查中发现浙商财险、南城财险、人保寿险、友邦人寿等四家保险公司存在的偿付能力数据不真实问题。国家药监局加快新药好药上市，促进高端创新医疗器械研发上市。中央企业运行稳中有进，去年营收预计达 39.4 万亿元。 理论中内而颠乌乌碗医院统地分别增长百分之八点三或百分之五点五。富士康2022年营收一点四八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四七，创历年新高。周四一则关于证监会对核准之下的主板申报进行行业限制，明确红灯行业包括食品、防疫、白酒等不能申报，黄灯行业包括家装、电器等头部企业才可申报的传闻引发行业关注。记者多方求证了解到，类似针对性指导一直存在，对主板却有红灯行业的相关限制，并非新情况，没有太大变化。秦刚称，宽广的地球足够容下中国和美国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交科院表示，预计今年春运客运量达17亿人次，创近四年新高。国资委宣布，制定节能环保、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布局结构调整指引。文旅部宣布，适时推出新的助企纾困、行业振兴、消费促进等举措。深圳推广二手房代押国库模式，推行顺位抵押、双预告登记等多种模式。17省份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房地产工作，促消费、防风险成重点。5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现场谈判正式开始，涉及肿瘤、罕见病、新冠病毒感染治疗等上百种临床用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1月8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香港签注，不再对自香港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李家超称，1月8日起将实施首阶段通关，每日最多6万名港人从海陆空不同口岸过关进入内地，身处内地的港人回港即在港内地人士返回内地，相关人士将不纳入通关配内，并且自香港入境人员不再全员核酸。告别就地过年，春节长线游订单大增 72%， 三亚20万元一晚酒店春节档售罄。人民币汇率在新年前后强势，收复 6.90 关口。中金公司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快速回升的原因包括中国经济的修复速率可能快于预期、人民币及结性的强势、美元指数的相对水平等。12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升至 48， 较前值 46.7 上升 1.3， 高于预期 46.8， 市场信心升至2021年8月来最高。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北京时间周四晚，有消费龙之称的 ADP 就业数据录得增加 23.5 万人，大超预期的增加15万人以及前值的 12.7 万人。这表明尽管美联储一再激进加息，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过热，这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还有空间保持加息的预期。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一度涨超 0.5%， 并站上105关口。不过在美联储的大鹰派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声称利率已经接近对经济足够有限制性的水平之后，涨幅收窄，收涨 0.89%， 报 105.14。 美债收益率止步两连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拉升近9个基点，日内从 3.69% 涨至 3.72 附近百分号。对利率更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日内升幅超过10个基点，和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都远离周三所创的两周来低位。截至美股收盘，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交投在 4.45% 附近。由于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双双走高，现货黄金止住四日连创至少半年新高之势，在 ADP 就业数据公布之前就开始走弱，数据公布后更是短线下挫超7美元，随后扩大跌幅，一度跌破1830美元并回吐前两个交易日涨幅，收跌 1.18%， 报 1832.7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新年三个交易日连续下跌，收跌 2.21%， 报 23.24 美元每盎司。原油在创下30年来年初最大两天跌幅之后，周四终于摆脱于三周低位。因为最新公布的美国 EIA 数据显示，截至12月30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幅低于预期，精炼油库存和汽油库存降幅低于预期。 EIA 数据公布后， WTI 原油价格短线攀升逾1美元，随后扩大涨幅， WTI 原油一度逼近75美元，截至收盘 脏腐搜在自辈分子零点九八包七十三点九美元每桶，不论太原有搜脏百分之一点零五包七十八点八四美元每桶。在欧洲天然气连日因暖冬天气压制需求而大跌后，投资者开始关注天然气供应紧张的风险。欧洲天然气结束三日下跌之势，并涨超百分之四，英国天然气甚至涨近百分之二十。美股收盘，周四晚间公布的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强化美联储继续收紧政策的可行性。道指收跌百分之一点零二，纳指、标普五百指数分别收跌百分之一点四七和百分之一点一七。中概股整体连续三日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百分之一点六一，富途控股涨百分之十一点三，上证数科涨超百分之二百，贝壳涨百分之七点七。欧股涨跌不一，德国 EX 三十指数收跌百分之零点三六，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收涨百分之零点六三，法国 K 四零指数收跌百分之零点二二，欧洲斯托克五十指数收跌百分之零点三七，西班牙 IBEX 三五指数收涨百分之零点五四，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跌百分之零点一四。港股高开高收，恒指收涨百分之一点二五，险守两万亿关口。科指收涨百分之一点五一，汽车股、回港中概股普遍上扬，小鹏汽车收涨约百分之六，美团收涨约百分之五，阿里巴巴收涨约百分之三。A 股三大指数午后高位震荡，截至收盘，沪指涨百分之一点零一，深证成指涨百分之二点一三，创业板指涨百分之二点七六。板块方面，电机、电池、光伏、医药服务、汽车零部件、消费电子、证券、汽车一体化压铸概念等板块涨幅居前，商业百货、房地产、旅游酒店、游戏、纺织服装、装修装饰、食品饮料等板块跌幅居前，白酒板块集体爆发，古井贡酒涨停逼近历史新高，贵州茅台涨超百分之四，两市近三千只个股上涨。今日关注，二十一点三十分公布美国十二月失业率。十二月基调后非农就业人口二十三点公布，美国十二月 A 证非制造业 PMI， 十一月工厂订单月率次日零点四五分，美联储理事库克讨论通胀前景次日两点公布美国自一月六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好嘞。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善书小错大圣，我们明天见。